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各位手边应该有一份正道讲章，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出自以弗所书4:22以及24。我们分4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耶稣自己以及新约圣经的作者常常引用旧约经文来讲论。那么三代经文是基督教的三代经文里面，本主日今天的4段经题，从耶和华使者所赐的饮食和力量，我们循序的引出主恩的滋味，再论到新造的人以及借信称义的真理。借信称义就是借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3个小段。第一小段，仗着耶和华所赐的力，出自列王记上19:7-8。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先知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当时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敬拜巴利，且传扬巴利的信仰，那是偶像，并一起带领以色列人陷入偶像崇拜的罪恶之中。我们知道神是祭血的神，先知以利亚受神的差遣，在加密山上杀了随从亚哈王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以及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400先知。哇，杀了不少人，850个人，他们的先知。因此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就害怕起身逃跑，跑到了犹大国国境，就是南国犹大国的境内，来到一棵罗藤树下求耶和华取他的性命，他就在罗藤树下睡着了。那么这次他睡着的时候，耶和华差遣了使者两次拍醒他，给他食物，给他饮水。刚才我们读经读过了。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知以利亚会害怕吗？他不是受神的差遣来杀那些拜偶像的先知们吗？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大有信心有勇气的人，也会有沮丧气馁的时候。以利亚经过加密山上空前的大胜利之后，杀了850个假先知，他的信心似乎一下子就突然跌到谷底。他听到耶洗别要来杀他的时候，他就失掉了信心，失掉了勇气，开始站起来逃跑。先知以利亚他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人性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信靠了耶稣基督，你仍然在罪恶之中，仍然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以利亚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样有相同性情的人。耶和华差遣了天使2次拍醒了以利亚，并提供他水和食物，加添他力量。神借着 跟以利亚说话，在烈风中，在地震中，在火以及火后面微小的声音，指示了先知以利亚往后应该做的事。他应该做什么事呢？耶和华指示他。我们现在是第二个配角，你将要高抹亚兰国及以色列国的新王，并高抹以利沙来接续你以利亚的工作，继续做先知，因为你的服事的时间也到了。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当信靠顺服神，从神那边支取我们的力量。我们看到了先知以利亚，他有软弱的时候，他依靠了耶和华，引了耶和华所差遣使者所给他的水和食物，他重新加添他的力量。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出自诗篇34章第八节、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段经文呢，和我们上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上，刚才以利亚靠着耶和华所赐的力量，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那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神是美善的，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人。耶和华的使者被差到地上来执行神的旨意。有解经家认为，这一段话经文我们刚才读到尝尝主恩的滋味，就预告了耶稣基督会一直在地上与我们同在，即使他后来复活升上了天，坐在耶和华的右边，他就仍然差派了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和华环绕他的百姓，带给他们个人或群体的安稳。神是美善的，那些投靠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的神一向对困苦有难处的人表现出深切的关爱和怜悯。以色列王大卫王在本节诗篇里面是指出神关切和供应的一般性的原则，并不是保证每一个特殊的患难神都会救我们脱离患难，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有苦难，但是人为了要经历福寿的日子，他们必须离恶行善，信靠而顺服，就是敬畏耶和华，那就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人的，也就是神所赐的聪明。信靠顺服神，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信徒对于神的救恩，不仅仅是耳朵听过，心中知道有神有基督，更是有神奇妙的恩惠，就突然的进到我们的心中心灵深处。当我们心中尝到了神的恩惠的美妙的滋味的时候，便会感恩知足的说，他所做的事都好，神是美善的，神所做的事都好。 我们也可以看看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这么说，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所以神是美好的，耶稣基督是美善的，三一真神会带给我们福分，只要我们离恶行善，顺服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对于神的救恩，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尝到他的滋味，就不会不应该要背离神，不应该背离他，要坚韧到底，我们必然得救，得到救恩。我们让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小段，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出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是旧人呢？是指的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老我而言，那种老旧的生活方式以及受私欲迷惑而来的旧人。那么这里所提的心智要更换一新，这心智就是我们不信的人他们邪恶的心需要被更换一新。我们从前不信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邪恶的。那么新人的意思就是说，被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在开始创世纪的时候所造的新人都是美好的，指的是神在新的信主之人里面所造的那个人，就是除掉了你罪恶的心思。当人受到天父的吸引，圣灵的感动而信靠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是重生的时候。这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德，乃是神，乃是圣灵突然就进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重生，我们重新有了属神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因此我们个人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神的家中有了合法的地位，借信称义以及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一份地位，就是我们穿上了新人。但是这个新人并不仅仅止于此，你信了得到永生，而且要继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继续的穿上新人。也就是说，受督促，我们基督徒要受到督导，要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生活的经验当中，继续的穿上新人，是持续不断的，要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但仍然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仍然具有人性的弱点，仍然会受到引诱。只要活在肉身当中，就会受到在归向基督之前的习惯和思想的旧模式所影响，我们仍然会犯罪。那怎么样要避免要减少犯罪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多依靠圣灵，基督所差派来的圣灵，就越能胜过我们内心罪恶的冲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是继续不断的，因为我们常常受到罪恶的引诱， 会有一个冲动想要犯罪，我们要继续的受到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掌管我们全部的生命。我们待会在第三我们有机会会分享这重生这瞬间发生的事情，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分享，到下一次分享什么是重生，还有圣灵充满的分别。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主题经文。刚才我们读了福音书信，约翰福音说了，信的人有永生，信靠耶稣的人就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就是耶稣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就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意思就是说要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掌管我们生命的全部。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红海之后，来到了西乃山逊的旷野，他们那个时候想吃肉，借着向摩西埋怨，其实是向神埋怨。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神是信实的，神永不背离神与百姓所立的约，神所拣选的犹太人以及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神预定所拣选与他的救恩有关系的人。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以色列百姓以及我们现今的基督徒都常常背离这个约，但是神永远不背约。神的百姓常常被约远离神，那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就要受到神的惩罚。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神必定惩罚有罪的，就是被约的人，为的是要使有罪的被约的悔改转向神，神就会重新恢复人与神之间原有的和谐美好的关系。神往往是先行拆除毁坏，再来栽种复兴，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要带救恩来到世界。耶稣教导众人，指出在旷野的玛拿并非来自摩西，而是出于神，而且父神仍然赐给百姓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真正的粮食就是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生命。耶稣基督把讨论的内容转移到比玛拿更重要的事情及人物上面，就是神的粮，神的真粮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生命的粮。一切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所有的基督徒应当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更新我们的心智，要倒空自己，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督促，在生活经历上穿上新人。这穿上新人要继续不断的穿上新人，接受我们生活上每一步都要听从圣灵的引导。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 超灵。